们。我们仍然站立，我们看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请。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我们再一次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今天早晨，当我们开始我们新的系列，谈到了福音的大能的时候，我们回到福音的最本质、最中央的这个经文上面来。主，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福音呢，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救恩，不知道什么是爱的时候，你就已经赐下福音、赐下救恩、赐下你的爱。主，当我们今天回到圣经、回到这个教育的真理上面来的时候，圣灵，我恳求你对我们的心思意念、对我们的每一对耳朵、每一对眼睛说话，不仅仅在这个会堂，也在每一个分播点、在每一个低盘前面转播的地方。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请坐。我们今天开始我们这个系列的新的第一堂，那欢迎每一位来到荆棘教会，不管你是第一次到教会来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长久在教会一起生活、一起活动的我们的所有的弟兄、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家人。荆棘教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教会，我想你从刚刚进来11点到现在这半个钟头，你已经经历过了其中的一部分，包括非常活力的音乐，包括非常活跃的这样子的服事，还有在荆棘教会每一天，事实上你可以发现荆棘教会不断的在改变，对不对？你听过这句话吗？荆棘教会像月亮，然后呢初一十五都不一样，是我们每一天有不一样的活动，有不一样 的课程，你每一天你认识不一样的人，你认识不完的人，然后你的生命不断的在往前进展。还有刚刚你看到的像伯任弟兄的这样子 的故事，事实上他只是众多故事里面一个代表而已，有许许多多人他们的生命来到这个地方得到大的改变，他们的生命为其他人的生命做出极好的见证。在舞台的背后， 我想今天我想带你到舞台背后去，在这道墙的背后有一个讲员休息室，讲员休息室里面我们当然有沙发、有一个桌子、有些饮料，然后有一个洗手间，那在那个里面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机器，这是修哥坚持要放上去的，就是在那个休息室里面我们有一个遥控器，那个遥控器可以遥控在这个会场里面两个镜头，一个在那个荧幕上面一个黑黑的，一个在那边的屋顶上一个黑黑的，我坐在那个沙发上面，我可以遥控那个镜头看到今天会场里面谁来了，我可以左摆右摆上摆下摆，还可以 zoom in 那个退出了，还可以看到所有的人。修哥的理论是说，如果讲员还没有进去主堂之前，他先知道今天谁在这里，他知道现场的氛围，当他来到台上的时候，他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氛围、什么样的态度来说话。可是我呢，我每次坐在那边的时候，玩着那个遥控器的时候，我在那边做预备的时候，我看到弟兄姐妹一个一个从那个大门这样进来，然后被招待带来到好的位置坐下来，然后你跟你的朋友打招呼，或者你开始读周报，或者你开始把你的手机收起来等等，我心里面就开始在问这问题，说他们来干嘛？这些人来到教会是为了什么？他们是为了什么理由花了今天早上这两个钟头，再加上交通前后的另外一个钟头的时间，这3到4个钟头时间他们坐进来坐在这边，然后前面当然敬拜，后面到底他们为了什么？是为了音乐吗？当然没有错，我相信荆棘教会的敬拜团他们的音乐是台湾的教会里面是数一数二的。或者是为了接受很好的招待吗？你一进来的时候就有非常高档的招待，告诉你非常标准的知识 SOP， 就来请往那边坐，请往那边坐，请手机请关机等等这一些。或者是为了见到好朋友吗？是的，没有错，我相信有些人来到教会是为了见好朋友。我从国中大高中开始参加教会以后的发现，真的在教会里面可以参到很多好朋友，对不对？因为国中高中时候我们学校都只有男生，那在教会里面有好多好漂亮的小女生哦。那时候我还听说一句话说，有些女孩子到教会，别人到教会是为了阿们， 对不对？就说阿们，祷告完阿们。有些女孩子到教会是为了 amen， 是为了这个吗？或者你到教会来是为了在台上会有讲员在台上蹦蹦跳跳的，然后这讲员会讲一些故事，讲一些演讲或是笑话，或者是像上个礼拜的刘牧师在那边非常激昂的那些的讲道吗？经济教会不断的增长，不断的长大，还有像这一类的教会到处都有，这一类这种非常现代化的教会，到底我们来教会是为了什么？各位，你们想想看，你今天你花了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坐在这里，你是为了什么？请你跟邻居讲说，我是为耶稣来的，跟他说我不管台上那个人长得怎么样，你根本不用管台上长得怎么样，音乐怎么样，你是为了耶稣来的，你为了耶稣来，你为了敬拜神来的，你为了亲近神，为了认识神来的，对吗？每天礼拜天早上来这20分钟，你是为了敬拜神，敬拜神完了以后的那个祷告，那个祷告是你把你的心事就借着这个人为你的带祷，神来回应你，然后接着这40分钟时间，你看到台上这个讲员，有时候是我，有时候是修哥，有时候我们的其他的讲员在台上来来去去的，想要告诉你关于这本圣经里面的一些事情。重点是这一本圣经，各位弟兄各位姐妹，重点不是台上这个人他的口才如何，重点不是那一天讲的有没有趣，重点不是那个笑话好不好笑，重点是这本圣经有没有被好好的拿出来讲，重点是这个舞台在讲的是这本圣经所说的这个神，是这本圣经的那个道成肉身那个神的那个耶稣，重点是那个耶稣口里所说出来的福音，就是那个所谓的好消息，重点是那个好消息。如果你想想看，这个教会哪些因素被拿走，拿走以后教会还在，教会如果没有钢琴没有这些音乐，教会还在吗？在。教会没有人服侍你，没有那些服务的同工还在吗？在。教会如果没有牧师讲道，教会还在吗？在。教会如果没有的福音，教会就不在了。福音是什么？请你跟邻居说，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东西，福音就是好消息。我们为什么都需要好消息？答案很简单，因为有坏消息。坏消息不是你投资钱被亏了，坏消息不是股票崩盘，坏消息也不是台风快来了，坏消息不是你的孩子这两天指定考试没考好，坏消息不是你的投资没有获利，你的婚姻关系不好，你家庭氛围不好，你的生意没有做好，你的合约没有签成，坏消息也不是误触了按钮飞弹跑出去，那些当然是坏消息啦。但是让我告诉你，福音所相对的坏消息是什么？福音所相对的坏消息是人跟神隔离得很远。福音所说的坏消息是，这本圣经神创造天地，说天地都为美好，那个美好对不起只有这一页。坏消息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神所创造的美好，到了第三章就没有了。坏消息是第三章亚当跟夏娃没有抵挡住蛇对他们的诱惑，坏消息是从亚当夏娃之后人类跟他一起堕落，坏消息是人的思想意志情感已经被罪深深的腐蚀，坏消息是人的罪的本质使得人不愿意去追求神，人也没有能力去追求神，坏消息是人把神当作仇人，坏消息是人因为罪与神隔离，远离圣洁公义的神，坏消息是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活不出他该有的生命的品质，坏消息是神跟人隔离之后，人永恒的地方就是永远灭亡的那个地狱，这些都是坏消息。在这些坏消息的里面，你没有公义，没有爱，没有盼望，没有平安，没有光明，没有生命。 各位，其实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挣扎了很久。我的挣扎是，在荆棘教会这个非常充满活力的教会里面，我们有没有需要听到这个？后来我发现，我们需要听到这个。我们需要有人很清楚地告诉你，在好消息的对方，这个坏消息是什么？请你跟邻居讲说，幸好我们有好消息。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神在他的慈爱的中间，为了要弥补我们跟他罪恶中间的那个鸿沟，好消息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用他自己的肉身来到地上，好消息是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好消息是他复活，好消息是他复活的大能使你得了新的生命，好消息是你所有该得的惩罚在十字架上面被对付，好消息是他把那个鸿沟填满，你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好消息是那个原来充满愤怒对于罪的愤怒那个神，你可以到他面前跟他称呼他为阿巴父。好消息是他把双臂打开说欢迎你回家。好消息是圣经所说的，基督为我们死被埋葬，基督为我们复活，我们跟他一同死在十字架上，跟他一起被埋葬，然后一起开始新的生命。好消息是福音带着神的极大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各位，这是我们这个系列主题的开头。让我用这些时间告诉你为什么用这个系列。因为你到教会来，你有参加太多的活动，可在教会来，你必须回到这个所有的活动最根基的地方。最根基的地方是福音，最根基的地方是福音，是神的大能。最根基的地方是这本书所说的耶稣他的福音。我们刚所读的这个主题经文是这本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这经文在约翰三章十六节。有些人在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就已经会背这个经文，为什么？到处人家都讲这个经文，对不对？约翰三章在说什么？约翰三章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个犹太人的官叫做尼哥底母。这个尼哥底母是当时在犹太人的社团里面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领袖。这个尼哥底母他观察了耶稣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以后，他有一天半夜跑来到耶稣的所住的地方，然后他跟耶稣说，耶稣，我观察你这么久，我发现你应该是从神那里来的，没有错。因为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你所行的神迹所说的话没有人可以做得出来，你必须有神跟你同在，你才会说出这些话，做出这些事情来。当然这些对耶稣来讲是个很肯定的，可是耶稣并没有理他这些肯定，耶稣马上把重点抓过来告诉他说，尼哥底母，我告诉你，你看到的是表面现象，但我告诉你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的不是我说的话，不是我所行的神迹，最重要是你的生命有没有因为这样改变。最重要的是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你就不能见到神的国。耶稣就用后来这些章节告诉尼哥底母说，人的重生是怎么一回事？人的重生是因为耶稣的十字架的关系，你离开旧有的经验，你离开旧有的思考方式，你离开过去的那些罪恶的行为，你重新来过，你用新的生活的模式，新的模式，新的一跟神的关系来活未来的日子，而且你相信那个十字架为你付上所有的代价。耶稣讲完那些以后，就做了这个极伟大的宣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中文的翻译的圣经里面，这样一共只有三十个字，如果把那个加上去的他们这两个字拿掉，是这样28个字。在原来的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只有26个字。19世纪末，我们的那些学者们他们在翻译的有一本文言文的圣经里面用的更精简，只有23个字。我读文言文的翻译给你听。盖上帝爱世，至赐其独生子，皮凡信之者免沦亡而有永生。今天我们用很熟的这个经文的里面，我想跟你来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到底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当你告诉人家说你去教会，人家说你去教会干嘛？我去听教会的福音。你说我相信的福音，信福音，我相信福音。福音的本质是什么？第一个，福音的本质是无尽的真爱。 各位，在我开始讲之前，如果你觉得哇天哪，今天怎么好沉重？我今天语文是怎么了？我好像快睡着了。好，那我告诉你，这三个答案先填进去，告诉你的本质是什么。福音的整个本质只有三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叫做真爱，第二个请你填代交换，交换，第三个请你填永生。这就今天我要讲的三个主题，这个重点。你现在可以睡觉，你写好你就可以睡觉。福音从真爱，福音的表现方法是一个交换的动作，福音的最后的终极目标是一个永恒的生命，一个永生。我们先回到第一个，福音是无限的真爱。从刚刚经文说神爱世人，这是一个宣告，这是一个对福音的宣告。福音的源头就是爱，整个福音的开头就是这句话，神爱世人。爱是神的全部，爱是神的本质里面的全部。而因为爱，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因为爱，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如果你面对一个被进化论或是被所谓的科学概念的所浸泡很久的人，跟他讲福音，跟他讲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通常这个人会问一个问题，那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世界？你被问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上帝要创造世界？当你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请你很小心分辨他的态度。有时候问这个问题的态度不是要知道答案，他只是 要给你一个难题，告诉你，那你给我解释啊，上帝为什么创造世界？通常这种态度不是为了得你的答案，他只是把上帝创造世界这个肯定句加上一个为什么，用来否认或是用来否决你跟他说的肯定句。爸爸妈妈，你应该听过你孩子用这一套逻辑跟你讲话。你跟儿子说不要再打电动，赶快去做功课，你儿子会说什么？为什么？你跟你女儿说不要对爸爸那么的没礼貌，要 对你的妹妹要态度好一点，你的女儿会跟你说为什么？当这两个孩子他问你为什么的时候，他并不是要你解释为什么不能打电动要去读书，为什么不能对爸爸没礼貌要对妹妹那么好，不是。他们不要问为什么，他们不是要问为什么，他们只是反对，他们不愿意去 对爸爸好，不愿意对妹妹好，他们不愿意去读书，他们不愿意放下他们电动玩具。当有人问你说为什么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一样的逻辑，他只是要挑战你说我不认为上帝创造世界。但是如果这个人他是很真诚的问你说，那可不可以请你帮我解释上帝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很真诚的答案只有一个，答案是上帝为了爱而创造这个世界。他在创造世界是为了创造这个世界，还有创造世界里面的人，借着这个世界自己这些人，他要跟我们分享他的爱。神在他的爱的里面到最极致的时候，他创造了我们来跟我们分享爱的这个世界。也许你这样说，哎，这个好神学哦，不，其实很实际。各位爸爸妈妈，如果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生一个小孩？啊，不好意思啊，就不小心呗。不，那不是答案，对不对？当你看到有一对夫妻结婚了一两年以后，他们生下一个小孩，把小孩抱在众人面前，说：“哦，你看我的孩子好可爱了，不不咕咕咕咕咕，好可爱的时候。”你们怎么生这个孩子？说他是他们两个人什么的结晶啊？爱的结晶是吗？因为这一对夫妻，这对男女朋友爱，然后他们结婚完了以后，他们发现只有个方法能够表达我们爱到极致。什么方法？我们生下一个小孩，然后将我们的爱投注在他身上，最好是有两个有三个，教会告诉你要生四个， OK， 把你们的爱投注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参与你的生活，让他们享受你所有的，那个叫做爱。各位，福音就是这样来的，世界就这样来的。福音就是爱的整个成全在我们生命里面，福音的起头就是为了爱。神在爱的里面为了分享爱创造世界，创造了我们。可是当爱到一个程度的时候，神把另外一个东西也加给你。神告诉亚当跟夏娃说，我爱你们，爱到一个程度，你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爱我。 你有爱人爱到这种程度吗？你有爱人爱到一个程度说我爱你，爱到一个程度你有100%的自由，你可以决定要不要爱我。各位先生们，如果你现在正在追求一个女朋友，你还不知道她会不会能够接受你，今天下午你可以写一个简讯给她，或写一张卡片给她说我好爱你，爱到一个程度说，爱到一个程度你可以选择不要爱我，但是我还是会爱你。哎，有可能你会成功哦。神爱我们爱到一个程度，神爱亚当夏娃爱到一个程度，让他们自己做选择。有时候我会想，上帝啊，你真的是不懂心理学。上帝啊，其实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很早就把福音传遍 全天下了。我再做个公告，7月3号中午12点整之前，所有人都要信耶稣。你只要信耶稣举手，你就没事。如果12点之前你不信耶稣不举手，我就把氧气关掉。然后到12点整的时候，你看到一些举手的信耶稣的高高兴兴继续活着，那些不举手不信耶稣躺在地上挣扎。挣扎到什么时候？我说你可以挣扎，你要不要？如果你要，你举手。你要不要信耶稣？举手你就有氧气了。今天中午12点之前，全世界70几亿人口每一个人都信耶稣，还不容易？不，神的逻辑不这么想。神他爱你爱到一个程度，他把自主权交在你手上，结果我们的亚当夏娃这一对夫妻，他们选择跟神分开。可是当他们选择分开的时候，神并没有因为这样放弃他们，神继续在爱中继续来搜寻他们。创世纪3章4节是亚当夏娃他们决定要堕落，到了3章第9节，光4节5节之后，神马上出现在舞台上面，开始讲神的那句非常有名的那个台词。神说，亚当夏娃你们在哪里？亚当夏娃你们在哪里？神当然知道亚当夏娃在哪里啦，可是神这样子 是搜寻说，亚当夏娃你们在哪里？我们过去好关系在哪里？亚当夏娃你们在哪里？出来，我们要恢复过去的好关系。从那个时候开始，这本圣经就不断地在记载神四处在寻找人，到现在神四处在寻找你。我们刚所说的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五本书号称叫做摩西五经的前面这五本书，这五本书只有一个主题，那个主题是上帝想要在人间有一个会幕，在会幕里面上帝要跟人面对面见面，要跟人在一起。然后在五经之后有教会的，有这些旧约的历史，这些旧约历史只有一个主题，这个旧约的主题是神要在人的历史里面，要在国家的历史，有以色列国家的历史里面，种族历史里面，要寻找可能性跟人继续同行走在一起。在这些历史书之后的那些先知书，5个大先知、12个小先知，也只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神借着这些先知继续对所有的人说，回来吧，回来吧，上帝在等着要爱你们，不要再流浪，回来啊！这是神在爱里面所发出来的呼唤。到了新约，这个神他自己来到地上，因为他知道坐在宝座上的呼唤倒不如他自己来到地上，自己亲自去寻找。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章14节，一起读来，请。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神不仅坐在宝座上面呼唤我们回家，神自己来到我们的地方，抓着你的手告诉你说，跟我回去吧。弟兄姐妹，当耶稣找到你的时候，你在做什么？还记得耶稣找到你的时候当时你的情境吗？或许当时你还在花天酒地，或许当时你还在沉迷于许许多多的习惯，或者像刚刚你看到影片里面看到那位弟兄，他决定要离开神，可是当他找到神的时候，是在他的船舱里面桌上那本圣经。或许你已经当时你正在死因幽谷里面，生命存活不存活的挣扎，或许你已经迷失了自己，想让自己放弃，或许你已经走投无路， 没有人可以帮助你。耶稣来到你的身边，抓着你的手背，转身向着你，告诉你说，我来是要找你回家，我们回去吧。各位，这是福音。福音的本质是神在爱中创造你，神在爱中来到你的身边，他来寻找你。而且神他的爱的本质不是只有口语说的爱，为了这个爱他付上了极大极大的代价。罗马书这么讲，他说，一起读，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他在我们在做人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为我们死这个概念是个很深层的概念，这个带我们到福音的第二个本质。福音的第二个本质是为我们死，或者换句话说，就是为我们做一个神圣的交换。本该我们死，可是耶稣他用实际的行动为我们死。当神看到人在黑暗里面的生命里面摸索的时候，当神知道我们跟他的中间只有这么大的罪的鸿沟在那里我们过不去的时候，当神知道我们自己没办法过去，我们没办法救我们自己的时候，神就将他福音里面的爱这个本质化作真实的行动。圣经这么说，神爱世人，后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字叫做甚至。请在你的讲义上或者圣经上面把甚至这两个字用很明显的把它圈起来。甚至，什么叫做甚至？甚至就是为了一个概念，为了一个想法，他投入了非常极端的行动，叫做甚至。甚至说神甚至把他自己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到了一个极端超过原来想象的程度，甚至做了一个行动，这个行动是把他的耶稣放到地上来，来跟你交换，交换你本来的黑暗的位置，他跟你交换。各位爸爸妈妈，也许你曾经有过交换的这种概念出现在你头脑里面。我们很多人在生活里面，你有这种交换的概念。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这么说，说我的母亲生病了，我为了我母亲病赶快好，我为她要吃斋吃一年。 你听过这种讲法吗？或是你有没有听过妈妈们，特别是妈妈们，我在医院里面常常看到妈妈，妈妈讲这种话，看到我的孩子，特别是你知道儿童病房里面让我最 心疼的是儿童癌症那些病房，妈妈们通常会讲这种话，看我孩子在那边受苦，我真的好愿意为他受苦，为他打那个针，为他吃那些药，为他接受那些放射性的治疗，为他开那个刀。这是妈妈愿意为孩子做交换的工作。也许你有朋友他们欠了债到处躲债的时候，也许你讲过这种话，如果我的经济能力许可，我真的很愿意为你把那些债还清，来为你背那些债。一样的概念，当神把耶稣把我放在永恒的天平的两边做衡量选择的时候，当神必须在我跟耶稣中间留一个在他的身边而放弃一个的时候，神他选择的我在他的身边，跟耶稣做了交换，把我放在他的身边而让耶稣离开他。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喊的那一句话，他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开我？当神必须在耶稣跟我的中间找一个要来 承担罪的后果，在必须 要受鞭打，必须要受死亡的威胁的时候，神选择了耶稣，把鞭打把死亡加在他的身上，让耶稣 去面对这一切，而让我可以白白的称为义人。在神的天平上面，这一边是完美的耶稣，这一边是一无是处的我。神在这个天平上面做了一个神圣的交换，让他们两个位置对调。这个就是福音。各位，我的错，我的罪，我的缺乏，我的病痛，成为耶稣的罪，耶稣的错，耶稣的缺乏，耶稣的病痛。 耶稣的公义，耶稣的纯洁，耶稣的富有，耶稣的健康，成为我的公义，我的富有，我的纯洁，我的健康。这个是一个神圣的交换的工作。耶稣并没有到地上来讲了一堆道理，然后说你们就照着这样修就会到上帝那里去。耶稣并没有告诉你说有一条路你们努力走，加油，就快到了，继续去。没有，耶稣说我就是那条道路，意思就是说耶稣就把自己埋葬在那个两边那个深沟里面，耶稣就站在那里，然后告诉你说，来踩过我的身体，踩过我的生命，踩过我所流的血，去到上帝那里去，我就是你到上帝去的那一条，那条生，那条道路。我相信很多父母亲，你愿意为你的孩子付上代价，解决他们的困难，这样你可以理解神愿意用他的独生子来跟你交换。保罗在他的书里面这么说，我们去读这些经文，他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他还这么说，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两段经文是圣经里面提到这个神圣的交换最重要的经文，这是神跟人中间的互相之间的交换。所以福音的本质简单的说，是神差遣耶稣来承担我们所有的一切的坏的结果，让我们可以因为信心的关系，在耶稣的里面相信耶稣之后，承担耶稣因为没有罪跟顺服所拥有的一切的好处，白白的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这个交换像是这样，耶稣他承担你的刑罚，所以你可以得到赦免。耶稣他承担你的疾病跟痛苦，所以你可以得到医治跟健康。耶稣他承担你的罪，所以你可以被称为公义。耶稣他承受你的死亡，所以你可以得到生命。耶稣他承受你的贫穷，所以你可以成为富有。耶稣他承担你的羞辱，所以你可以得到荣耀。耶稣他为了你被拒绝，所以你可以被接受。耶稣为你承担一切的咒诅，所以你可以得到所有的祝福。各位，我不知道今天在你生命里面，你有什么要拿出来跟神、跟耶稣交换的吗？耶稣很乐意跟你交换，因为这是福音。你需要被赦免吗？耶稣要用为你承担刑罚，让你可以得到赦免。你需要被医治得健康吗？耶稣愿意为你承担鞭伤跟痛苦，让你得医治跟鞭伤 跟健康。你需要你的委屈被得到公义的对待吗？耶稣愿意为你承担所有这些委屈。你需要有个永恒的生命吗？耶稣愿意为你死，所以你有永恒的生命。你期待你的生命得到丰盛吗？耶稣为你成为贫穷。你期待有一个荣耀发生在你生命里面吗？耶稣为你承担所有的羞辱。你期待有地方被接纳吗？耶稣为了你被拒绝。你期待有祝福在你身上发生吗？耶稣为你蒙受所有的咒诅。各位，这个交换事实上已经发生了。这个交换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已经发生，就像这个经文所说的，这个交换在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喊说成了的时候，那已经发生了。各位，你今天你要做什么？你只要做一件事情，你跟耶稣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跟你换，我愿意跟你换，我愿意把我的伤痛换你的健康，我愿意把我的疾病换你的健壮，我愿意把我的这些我的委屈换你的被成全，我愿意跟你换。你只要说我愿意跟你换，我愿意相信，我愿意接受，福音就是告诉你这个神圣的交换就发生在你生命的里面。神在爱中创造了你，神在爱中寻找你，神在爱中用耶稣神圣的交换与你交换。这些行动到底为了什么？ 这些行动只有一个目的，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福音的第三个最终极最重要的一个本质。福音的最终极的重要本质是一个永生的确据。这个世界上所看到这些事情，你所看到这些表面的现象，这些在有一天都要过去，可是神他在永恒里面的福音，他要回答你这个终极的问题。终极的问题是，我从哪里来的，我要到哪里去？在我来跟去的中间这几十年，我该做什么？各位，这是一个终极的问题。如果你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你在地上你享受再多，你在地上你拥有再多，你在地上你再成功，到最后就是一笔勾销。你可以看到世界上许多这样子的人吗？这些身残万贯，这些身价几百亿的人，等到有一天他们死了以后就死了，就没有了。你可以看到这些人，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叱咤风云，等到有一天死亡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没有了。也许你可以跟很多朋友谈股票，谈世界局势，谈经济发展，谈保养身体，保健养生，谈孩子教育，谈投资，谈移民。可是如果你的终极不是在讲永恒的话，我要问你问题是啊，然后呢？如果你谈的是需求的投资会赚很多钱，你很多的孩子会读书读到怎么样，我问你问题是然后呢？然后顶多就是达成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那个理想，叫做平均地权吧。你听过国父有这个理想叫平均地权吗？平均地权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一样一样的一块，每一块地，每一个都有一块地。其实现在我们有实现一部分的，就是大家死了以后都平均地权，对吗？你拥有再多的钱，你拥有再多高的地位，死了以后你就是三尺乘以六尺，最多就是那样子。只是如果你是土葬的话，你就是三尺六尺，如果你是火葬，你还是有三尺六尺，那送去是烧回来剩下一个瓮。平均地权，你不能说因为我有钱所以我要买那个两人份的棺材，没有两人份的棺材了，旁边给谁睡啊？你在有钱三尺六尺一个洞，你说我有钱可以挖深一点吗？你说我火葬，火葬怎样？火葬更惨，五十公分五十公分五十公分一个洞。你不能说我很有钱所以我的骨灰坛要放在一栋透天处里面，我一个人住三楼，放在电梯，然后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如果你没有想到永生，然后呢？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要带人去想这个终极的问题。我从哪里来？答案是我从神的爱里面来。我到哪里去？答案是我回到神的永恒里面去。我在来跟去的中间这几十年，我要活出神要在我生命里面的命定，我要活出每一天精彩的生活里面起来。约翰福音的这段话其实隐藏了一点点非常非常尖锐的东西，我们可以再读一次吗？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停一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意思是说有没有可能有灭亡？有，那些不信的人将要灭亡。他在暗示一件事情是，如果你不走这条路你会灭亡，随着你最后一口气吐出来你就没有了，然后你跟神在永恒里面的一个不对的关系，你就在跟神的永恒里面不对关系里面进入永恒。在永恒里面跟神不对的关系，我们用一个比较浅白的说法叫做地狱。刚刚在那一堂刚刚那一堂结束以后，我们有一位弟兄姐妹跟有一对夫妻跟他们孩子，他们是在巴纽的一个小岛上面做宣教师，他们已经在上面有七八年的时间，他们翻译了那个 BM 那个小岛的语言文字，翻译圣经给他们，然后在那边建造好一个教会。那他们回到台湾来，那在刚刚休息的时候在后面跟我们谈，我们跟他讨论这个讲章的时候，他跟我说，永哥，你知道我们 BM 的岛上的人怎么称呼基督徒吗？后来当他就翻译圣经的时候，他们发现惨了，我们这个岛，他那个岛大概 有几百个人了，然后那个岛里面语言里面没有基督徒这三个字，那怎么翻译啊？他说基督徒就翻译成活人，就是 life man 啊，非基督徒死人 dead man。 所以现在别人那个小岛，那个人数不多的小岛，他们知道，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说看到你去教会，哦，你是一个活人，然后教会人出来看到了没有来教啊，你们是死人。在他们的翻译的里面，我发现他们把福音讲得很清楚，你只有两个选择，你要做一个 life man， 教他们的口语，或是你做一个 dead man， 你要做一个活人，或是你做一个死人。我们很笼统的把灭亡跟永生把它简化成为天堂跟地狱，对不对？而且我们概念里面就把天堂指天，然后地狱呢指地。事实上天堂跟地狱不是在讲一个空间的概念，天堂不是说你死以后就坐火箭然后噗一直飞上去，要不然的话天堂 很特别呢，我们整个地球每一个人死了以后就往外面发射，我们永远到不了同一个地方。然后如果天堂是地的话，地球另外一边的 会讨厌你哦。你知道台湾往下指会指到哪里吗？我几十年前 就研究过，台湾一直往下挖一个洞下去出来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多米尼加共和国。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在那边读书，那时候我在那边读书，然后丽玲姐在台湾，我常常在遥想说我跟我的女朋友距离多远，后来我想到最近的距离就是挖一个地心的洞穿过去就是到了台湾。你一直指着地上说我地狱在下面，多米尼加那些 会讨厌，他们会抗议哦。天堂跟地狱指的不是一个空间或是一个地方，天堂跟地狱指的是一个关系，你跟神的和好的关系那是个天堂，你跟神的敌对的关系跟神没有的关系那个地方是地狱。简单的例子在你家里会发生，前天刚放暑假，放暑假完以后这些孩子活在天堂对吗？特别是你们家那个客厅，哦，那是他们的天堂哦，不用做功课了，就是打电动看电视吃点心，然后在那边把弄乱七八糟，然后哇那是他们的天堂。再过不到一个礼拜，成绩单寄来的时候，看看成绩单进来，那个成绩单放在那个桌上的时候，那个地方有可能是地狱哦。当那个孩子拿起成绩单对着光照啊，惨了，那个地方变成地狱，因为他跟你的关系出了问题了。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关系上面。这就是福音的本质。福音的本质，福音的目的是你进入一个跟上帝和好，进入一个跟上帝亲密的关系。用笼统的说法叫做永生。有些人第一次到教会来就被教会的氛围所感动，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有些人一进到教会来就被教会里面那个平安的氛围喜乐氛围所感动。进行教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说所有的欧基上来到教会都变成欧巴上，因为欧基上进来就很粗壮，欧基上进来就变成欧巴上不断在哭。很多人就莫名其妙的教会怎么会哭，可是我觉得好平安，我觉得好舒服的感觉。是没有错，那些是很舒服的感觉。然后你又说，来到教会觉得跟关系跟上帝的关系好很平安，没有错。可是重点都不是那个，重点是你在永恒里面你必须跟神维持这样子的永恒，在永恒里面跟他好的关系。保罗这样子描述这种关系，我们去读以弗所书，一起读来。他说，当我们活在死在过患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原本是活在没有希望的过犯里面，而且是死在那里，是活在地狱里。然后圣经说，因为恩典就是十字架的恩典，耶稣跟我们跟基督一同活过来，耶稣复活，所以我们跟他一起复活。然后现在在永恒里面，我们跟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各位，或许你已经经历过这一些了，或许在过去生命里面，在你遇到耶稣之前，你曾经活在没有希望的那些的所谓的死的里面，但是因为耶稣的关系，你活了过来。或许过去有一些关系，或许有一些债务，有一些错误，使得你真的活得像在地狱里面。但是当你遇到耶稣，你接受了福音之后，你 活在天堂里，活在永恒里，这就是福音。在地上，或许你有几十年的时间，甚至如果你健康一点，你可以到100年、120年、120年。在地上这段时间终有一天你要结束，可是在你接受耶稣的那一刹那，你就打开了一个永恒的可能性。那个永恒，在永恒的生命里面，永无止境的永恒里面，你已经参与在那里面。所以什么叫做福音？福音就是你活在永生的里面。福音就是你今天你的脚还踏在台中，踏在中国，踏在世界各个地方，可今天你已经活在永恒的里面。你的眼光不再只是看到这个世界这一切，你的眼光是从天上，从宝座永恒的角度看到今天的世界里。你的现实在今天里面，每一天每一天非常踏实的活着，但是你知道，当这一天这些都结束之后，你会永恒的用继续的活在永恒的里面。各位，这就是福音。我们今天讨论这个福音的本质，说福音的出发点是爱，说福音的实际的行动是神跟你做神圣的交换，而福音的最后终极的目标是永生。你可以把这个教会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你可以把音乐拿走，把这很炫耀这些机器灯光音响拿走，但是你不能拿走这些福音的本质。这些是教会存在唯一唯一的目的。在我们双脚踩在这世上剩下这几十年的时间，你要享受在这个福音的里面，你要享受在这个爱里面，享受在耶稣为你救赎为你交换的里面，你要享受耶稣为你所铺成的永生的这盼望的里面。你每一天要过在自由里面，每一天活在盼望的中间。我们一起来祷告。在今天中午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特别要来提醒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也许你现在你还在搜寻，也许你还不知道你从哪里来，你不知道你要到哪里去，你也不知道在你来去之间你的生命需要做什么。或许你还活在过去某一个时段里面所留下来的罪跟错误的阴影的里面。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这好消息是福音临到了你，福音就在你的面前，福音就在你的面前，从神的爱里面所出的福音，从神所提供了一个神圣的交换的机会的一个福音，还有从神所给你永生盼望的福音就在你的面前。这些都已经被付上代价，这事情都已经成了在十字架上面，唯一你要做的事情是跟神说，我愿意，我愿意接受你的爱，我愿意接受十字架的交换，我愿意接受永生的盼望。我求神继续在你生命里面来祝福你，我求神继续在你的生命里面借着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事情，让你所有的这些受苦成为荣耀，让你所有的屈辱成为你的荣耀。但今天我要邀请你做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这个祷告是让这个福音真的在你生命里面扎根，在你生命里面成为一个有效果的福音。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跟我一起祷告说，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现在我愿意，
现在我愿意
接受这个福音，
接受这个福音，
谢谢你在爱中赐下福音，
谢谢你在爱中赐下福音，
谢谢你在爱中赐下神圣的交换，
谢谢你在爱中赐下神圣的，
谢谢你在爱中给我永生的盼望，
谢谢你在爱中给我永生的盼望，
现在我愿意，
现在我愿意
把我的心门打开，
把我的心门打开，
邀请耶稣进到我心中来，
邀请耶稣进到我心中，
做我生命的主人，
做我生命的主人，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赦免我过去所犯的错，
赦免过去所犯的错，
饶恕我的罪，
饶恕我的罪，
带给我盼望，
带给我
带给我自由，
带给我自由，
带给我爱，
带给我爱。
我把我的生命主权，
我把我的生命主权
交在你的手上，
交在你的手上，
请你带领我，
请你带领我。
谢谢你，
谢谢。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好吧，请你站起来，我们先用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恭喜你。